展開圍堵，歐洲議會通過決議，對準中共開火。中共駐法國大使自揭疫苗不安全，全蓮花清瘟致肝損傷。拜登或成立中國屋，協調一致抗衡中共。馬斯克座機被追蹤，多名記者 Twitter 帳戶被禁。美國國家檔案館揭公布上萬份肯尼迪總統遇害文件。大家好，首先好多謝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時間12月17日禮拜六，歡迎收睇希望之星閱覽新聞，我是林欣。以下是新聞的詳細內容。歐洲議會12月15日通過決議，強烈譴責中共鎮壓反對中共清零措施的和平示威者。歐洲支持為爭取基本自由權利而鬥爭的中國人民，要求中共立即釋放所有被捕的示威人士，並要求歐盟加強制裁迫害人權的中共官員。白紙運動遭中共打壓，已傳出有多名學生被捕，一些海外聲援者的家人亦失聯。實際被捕捕的國內抗議人士人數不詳，這個引起了國際上的關注。據法港的報導，歐洲議會在今年最後一次全體會議中，將炮火對準中共的一系列敏感議題。歐洲議員在決議中指出，近年來中國的人權處境明顯變壞，而針對民眾的非法監控遍及全國，中共自2020年以來一直奉行嚴厲的清零政策，嚴重限制中國人的自由和權利。2022年11月26日的反清零抗議是中國人自1989年以來首次走上北京、上海和其他主要城市和直轄市的街頭示威抗議。議會強烈譴責中共政府對和平抗議活動的反應，以及對中國各地和平抗議者的迫害。議會中曝光了中國掀起抗議潮後中共在多個城市鎮壓的實例，比如在上海警察使用胡椒噴霧驅散了約300名聚集的抗議者，在一些城市公安正在進行強硬干預，大量逮捕民眾，在社交媒體平台上刪除有關抗議的貼紙等等。議會強烈譴責中共當局對言論自由、集會自由以及媒體和社交媒體自由的嚴重限制。議會表示會聲援中國人民爭取基本自由的鬥爭，敦促所有中共公安部隊遵守國際規定，並且敦促中共立即停止鎮壓和恐嚇和平抗議者，保障每個人的基本權利。議會呼籲中共當局立即釋放所有被錯誤拘留的抗議者，要求刪除最近收集的有關和平抗議者的所有數據，要求中共將所有被拘留者的下落和對他們的指控都通知家屬。同時，歐洲議會敦促成員國終止和中國還有香港的所有引渡協議，並進一步呼籲成員國妥善確保境內中國難民的安全，以避免他們被捕或者被勸返，或者引誘到非歐盟國家以便被遣返回中國。歐洲議會還呼籲國際社會在與中方接觸的時候解決言論自由問題，所有歐洲領導人應該向中共當局明確表示歐盟決心對中共當局升級鎮壓抗議者的行為作出反應，要求歐盟對迫害人權的中共官員加強制裁。歐洲議會指示主席將這個決議轉交理事會、委員會、委員會副主席、歐盟外交和安全政策高級代表、各成員國政府和議會、聯合國秘書長、聯合國人權事務高級專員、中共政府以及中共駐歐盟成員國的所有大使。中共駐法國大使盧沙野日前公開承認自己打了美國的輝瑞疫苗，並稱中國國產疫苗安全性沒有充分保證， 12月14日，中共駐法國大使館官網發布了中共大使盧沙野和法國外交記者協會的交流實錄，其中盧沙野表示，中國有自己的信使疫苗，不需要西方的疫苗，但他自己馬上承認自己接種的是美國的輝瑞疫苗。盧沙野還說，和大多數西方國家先為老年人接種不同，鑑於中國疫苗的安全性沒有充分保證，中共政府認為先比青壯年接種更安全，因為年輕人還要工作。加拿大華人作家盛雪16號對記者說，中共一直吹噓中國的疫苗很厲害，中共的疫苗絕對不會接受外部的質疑，但盧沙野作為在法國代表中共的官員，自己卻去接種美國的疫苗，而盧沙野說中國的疫苗的安全性並沒有得到確認，但是卻把這樣的疫苗給年輕人注射，是不是自相矛盾？盛雪表示，中共根本不在乎中國老百姓的生命，中國年輕人的接種率非常高，是因為中共特別懼怕年輕人，要全方位控制住年輕人，所以整個疫苗管控的過程當中，他們的目標一直主要放在年輕人身上。盧沙野的這篇交流實錄在海外社媒上廣泛流傳，引起不少的爭議，有多位網友指出，盧沙野是第一位承認接種輝瑞疫苗的中共官員。旅澳歷史學者李元華16號對記者表示，盧沙野認為中共國產疫苗的安全性沒有保障，也就是說中共強行去給國民注射的疫苗其實是沒有防疫作用的，這個也暴露出中共高層打的都是外國疫苗。據自由亞洲的報導，中國疫情全面爆發，官方繼續拒絕讓民眾接種外國疫苗。14號，美國白宮國家安全委員會發言人柯比表示，美國表示願意提供援助，但這個消息被認為是高度敏感，中共宣傳部下令禁止傳媒報導這個消息。由於中共操控進口藥物的定價權，所以輝瑞特效藥定價高至近3000元，老百姓為了自救繼續盲目搶蓮花清瘟。而近日山東公共衛生臨床中心肝病科主任在網上公開警告，濫用蓮花清瘟已經導致多宗肝損傷的案例，連深圳衛健委亦在微博發帖暗示蓮花清瘟功效不如黃桃罐頭，但帖文最後被刪。美中對峙似乎將成為美國的核心定勢，據報導，拜登政府將於12月16日成立新單位中國屋，為來自國務院內部和外部的美國官員提供一個中央信息交流中心，以分享信息和制定對華政策。據政客報導，中國屋的建立反映了拜登政府認為美國現有的官僚機構不夠靈活，無法應對來自中共的眾多複雜挑戰，包括貿易和軍事等方面，而這個部門能夠消除政府部門之間的隔閡。國務院高級官員向政客表示，面對中共挑戰的巨大規模、範圍、複雜性和利害關係，我們必須以不同的方式思考、合作、組織和行動，而我們將有一個單一的安全的設施，絕大多數人可以在同一時間進入並參與一次對話，而這一點很重要。國務院的中國屋正式名稱為中國協調辦公室，它將取代國務院東亞和太平洋事務局的中共事務處。中國屋在某種程度上將類似於中央情報局建立的中共任務中心。中國屋將設在位於華府國務院的總部內，而它將有一個主要團隊，一個專注於傳統的雙邊事務，一個處理戰略溝通，還有一個被稱為全球的團隊，專注於中國以外的活動。副助理國務卿華志強將作為中國屋首任協調員，負責監督中國屋，向助理國務卿克里滕布林肯和副國務卿謝爾曼匯報。 後者負責監督一個高級別的中國問題戰略小組。馬斯克12月15日晚黑暫停了多個知名媒體記者的 Twitter 帳號。馬斯克還表示要對在 Twitter 上設立機器人帳戶以人肉搜索方式來追蹤他的私人飛機和座駕行蹤的個人採取法律行動。多家媒體報導這些記者的 Twitter 頁面顯示為 Twitter 暫停或者是 Twitter 暫停違反 Twitter 規則的帳戶。這些人包括《紐約時報》的瑞安·麥克、《華盛頓郵報》的德魯·哈威爾、CNN 的多尼、奧蘇利文、蘭截的記者麥克里等等，還有其他媒體的記者和獨立記者。這些記者的 Twitter 帳戶被暫停的前一日，也就是14號，他們在 Twitter 上報導了 Twitter 永久暫停了跟蹤政府機構的飛機和億萬富翁與知名人士私人飛機的一些 Twitter 帳戶。馬斯克表示，這些記者因為違反 Twitter 平台禁止人肉搜索的規定而被關掉帳戶，其中最著名的是由來自佛羅里達州的20歲大學生傑克·斯威尼創建的一個 Twitter 帳戶。他使用公開的航班跟蹤訊息追蹤馬斯克的噴氣式私人飛機，在馬斯克的飛機每次起飛和降落的時候發布推文。馬斯克認為這個帳戶對他和他的家人構成了安全風險。斯威尼的個人帳戶已在12月15日被暫停。有網友炮轟馬斯克與承諾的言論自由相左，但馬斯克回應說，批評我完全沒有問題，但人肉搜索我的實時位置並危及我的家人就不行。馬斯克在15號還提到有一個人正在跟蹤載著他兩歲兒子的轎車，馬斯克將這件事和他的私人飛機追蹤聯繫起來，還發布了一段嫌疑人的視頻，並請求用戶們幫助識別嫌疑人的身份。馬斯克亦表示正在對支持傷害我家人的 SNO 組織採取法律行動。據 CNN 報導，美國國家檔案館12月15日公布了近13000份與肯尼迪總統遇刺事件相關的機密文件，這個是拜登去年下令公開的兩批文件中的第二批，當時白宮因疫情推遲了公開發布。白宮在一份備忘錄中說，肯尼迪總統被害這一深刻的國家悲劇繼續在美國歷史和很多美國人的記憶中存放，同時隨著時間的推移，保護有關暗害記錄的必要性已經減弱，因此確保美國政府通過披露與暗害有關的記錄中的所有訊息來最大限度地提高透明度至關重要，除非有最強烈的理由建議不披露。拜登在備忘錄中說，國家檔案館和其他機構在2023年5月之前要審查剩下的私人文件，此後任何不公開的訊息如果機構不建議繼續推遲，將在2023年6月30日之前公布。對很多立法者和提倡透明度的人來說，公布所有剩下的文件是為了恢復對政府運作的信心。長期以來對公眾的調查顯示，大多數美國人不相信沃倫委員會的官方結論，也就是肯尼迪是被一個叫李·哈維·奧斯瓦爾德的人單獨暗害的。白宮官員強調，在這次解封的文件中未披露任何與陰謀論相關的內容。好消息，為了讓中國人了解自己的傳統文化，神韻首次面向大陸中國人開放 30% 的優惠票價，僅限100美元及以下的票區。這個優惠目前只是適用於加州和波士頓地區的演出。熱線講中文普通話即可購票，熱線電話是 888-874-6938 888-874-6938。 劇院和網絡購票不提供這個優惠。好了， 今日嘅新聞就報導到依度，多謝你嘅收睇。如果你鍾意我哋嘅節目，請留言分享、點讚同埋訂閱。我哋下次再見。